的能力的话，还有保留的话，那么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 rhema。 那么没有 logos 一定有 rhema， 有 logos 不一定有 rhema。 所以在这里我们要明白，就是我们如果要进到神话语的丰富，根基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一定要住在 logos 里面，住在 logos 里面，住在神的话里面，一直说我吃在那里，我喝在那里，我所有行的都在那里。那这个就是怎么样能叫我们，怎么样能够叫神的话在我们身上发生。所以今天我们有没有住在神的话里面，那是我们生活的一切。你整个人可以说住在神的话里面，泡在神的话里面，生活在主的话里面。那如果我们有这样的习惯的话，那么我们就得到了第一个秘诀。那么这个秘诀很重要，我们要分两面。第一，我们怎么样能够得到丰富的话 logos， 然后我们第二，我们才问我们怎么样能够根据已经是很丰富的 logos， 然后能够得到 rhema。 所以这是两面我们都需要顾到。那么我们怎么样能够得着这些话，我们怎么能听到这些话语的丰富，那我们需要主耶稣自己告诉我们。那么我们知道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是我们主自己告诉我们，他说你们若住在我的话，住在我的 logos 里，就真是我的门徒。 logos 好像是个大的建筑物，是非常有秩序的，是神在给建造的，那非常的有系统。那么现在呢，我因为神的话这样的丰富，这样的大，所以我们这个人需要住在里面。那么这个就是主所告诉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秘诀。那他自己就是这样，你记得他十二岁的时候，他说我岂不应当住在我的父家里吗？那并且说翻译就是我岂不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？还有一个翻译就是我岂不应当在我父的家里吗？意思说神的话可以说就是我们主的居所，我们主的住址就在那里，我们主就住在那里。那这一点我想非常非常重要。我们主不光是懂得一点神的话，我们主那是整个人一天到晚就在神的话里，一天到晚就在神的话里。他醒的时候不是在主的话里，他睡的时候也是在主的话里。这个年纪从刚刚得救五年，他非常热情，他因为是与基督姊妹才得救的。那与基督姊妹呢写了一本书，那本书讲到主的灾难，那主的灾难就吸引他。那那个时候呢，他一开始的时候好好把所有的时间都拿来读那一本书，然后读完那一本书以后呢，然后就读启示录。那么他做见证说，他睡觉的时候也想到那一本书，醒过来也想到那一本书，坐在那里看着那一本书，吃饭的时候手里拿的也是那一本书。他整个人就泡在里面，整个人就浸在里面，整个人就住到那一本书里面去。后来呢，他又住到启示录里面。所以我们要知道，你进入第一年，刚刚得救第一年，他因为主的爱吸引他，他想到主的再来，他想到主的再来，为了主的再来，他几乎能把所有最重要的圣经他通通会了，通通明白了。所以等到他把这一年花过功夫以后，他第二年他见到了何时文姊妹。现在呢，我可以把我所学的来告诉他，明明知道何时文姊妹在各方面能够帮助他，但他觉得我花了一年的时间，我整个人都住在启示录里面，住在但以理书里面。那现在呢，我在根据他自己的感觉，觉得恐怕很少有人在预言上、在启示录上、在但以理书能像他那么通。他觉得他几乎可以拿博士。那么耶稣呢，有一个特点就是他是过目不忘的。如果你有人告诉我们他其实叫人觉得惊讶，就是你就从来不让不带自己问。那么他讲道是这么讲的，然后呢特别讲的教会历史多少年多少年，那个人名地名都能记得清清楚，所以这个人是过目不忘的。有一次啊，有一个有一次这个 尤其在香港的时候，那么倪萍就跟江萍他们住在一起，住在一起的时候，那么后来就做鉴定，这个江萍就说，他说有人呢就给倪萍一本书，这么厚的一本书，这还不是关于圣经里面的书，这普通里面这么厚的书，然后给他一个晚上看完了，看完了还不要紧，他可以解释给倪萍这里面有几个大乱，有几个小乱。所以呢，在泥鳅里，江流的感觉里面，这个泥鳅那个脑子啊，就像部摄影机一样，它只要过目就通通照进去了。啊，它非常，所以我们要知道说，神给他一个特别的结构，但是呢，我们知道他有个心，那个心呢就是未落，让神来对他说话，所以整个人就躲在里面。所以你看，他光是第一年，这个全本圣经里面，启示录和但以理呢就完全。他完全住在这两本书里，所以他告诉我们说，他坐的是启示录，但以理醒过来的那休息吃饭的时候也是这两本，他整个时间都放在里面。那因为那个时候他特别他那个其实本来还在学校读书嘛，但是那个因为太热心了，所以呢他就跑到这个于基督姊妹那里，那么他于基督姊妹管那个神经学校，那么他呢就去跟他学，所以呢起头的时候你看最早就这样的，他以为说现在我圣经很熟，那么一直等到他见到何寿姊妹，他起头啊他以为说现在我一定要表现给何姊妹看我的圣经有多熟，我懂得读的白白，然后呢他就看就发现说何寿姊妹就翻了一些圣经给他，他一面翻的时候他自己就一面笑，因为呢他哪一些圣经哪一些圣经他都知道，但何寿姊妹他需要好不容易才找了一些圣经，好不容易才找一些圣经，然后跟他讲过一读白白，那么等到他和他接触了几个小时以后，那何尼就忽然醒悟过来，他说也许我读圣经比他快，也许我能够知道哪些圣经在哪，哪些圣经在哪里，我可以说我这个人你如果问我其实问我大一点我几乎都能背得过来，那现在有一个老姊妹，这个姊妹在他面前翻圣经没有他翻得快，你弟兄呢为什么读这两卷书呢，因为要知道关于主的白白，那但是呢他后来做见证说，虽然他就知识来讲好像能够知道一切，但是他和你和整个和所有姊妹讲谈起的话，他就发现说有关于主再来的，他知道关于主再来，但这里有一个人是等候主再来，所以叫非常非常的羞愧。不错，他是有 logos， 但是现在没有rhema，你看见吗？你这个何寿为姊妹呢？你看见他身上充满了活的话，因为主的话在他里面，所以他能够等主回来。他生活动作就是活在主再来的光里面。所以在这里你就看见了一个人有 logos， 但是一个人呢有rhema。现在你看见说，虽然你弟兄刚刚开始的时候被神了，虽然 logos 很丰富，但这并不表示，并不保证他一定得到rhema。所以后来他常常做这些经验，就是告诉我们说，他刚刚开始的，他以为他自己变成圣经学者，他自己以为说他圣经很通了，结果呢，就在一个姊妹面前，就在何寿姊妹面前，他以为说他可以教导他。很骄傲，他以为说他可以甚至于可以告诉何时文姊妹，是何时文姊妹不知道的，但是他说虽然他圣经比我翻得慢，可是呢你真的讲到我的再来的时候，他要觉得非常的惭愧。所以这里让我们学两面的功课，一面呢我们知道说光有 logos 并不保证有什么，Logos 不过是起步， Logos 不过是起点，现在呢圣灵开始可以工作，但是并不表示圣灵在我们身上一定有一条行动的道，但如果你用当初根本就没有下过功夫，那么你知道说后来圣灵就没有做更深机会的工作，也不可能做更深的工作。所以在这里我们很清楚，你看这里有一个人，那他刚刚受洗，他刚刚得救，他当然现在那个已经很不容易了，许多人刚刚得救受洗就开始进去，那这里有一个人把所有时间都给主，而且他还从这个福州还跑到上海，那么他觉得他要更多明白神的话，所以自己花了好多功夫在那里读圣经，那么他以为说他圣经会了，以为说圣经明白了，那么因此不管怎么样，你知道这里有一个人他住在神的话里面， and honesty.
不过呢，
他刚刚开始，那现在圣灵要给他看见说，他还有好长的一段路要走。那么你知道，那么结果呢？他到了与司徒怎么样里去受训，大概不到半年吧，就被退学了。那你与司徒怎么说？你不必来了，你下面还是回去吧。那为什么呢？因为那个时候呢，倪俊很喜欢穿，很喜欢吃好的、穿好的，而且他性格不是挺好，每天早上很晚才起来。那么你参加那个圣经女子部的学校，那么他性格一定很好。而且有一次呢，这个女子部请倪俊出去买东西，他结果呢，其实路上是有很多状况了。那么女子部姊妹，他断定说倪俊一定是不知道跑到什么地方去玩去了。那不要忘记，那个男的十七岁，这个我们。现在不要太谦虚，特别他们三十几岁就得救了，那么现在能愿意为主摆下已经很好了。所以你看，他没有读成，他要读圣经学校，但是没有读成功，圣灵还是把他救了，把他打回去，打发回去。所以后来他还是继续回到他的学校读他大学预科，大学预科。那么所以后来他读了两年以后才毕业。那么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，你比如说一开始他就是一个爱慕主话的。那么不要忘记，他这一年的功夫有用没有用？非常有用。这一年呢，你慢慢就看见说，现在因为他住在主的话里面，现在他有根基。那不过不够，圣灵需要对他说更多的话，所以以后呢，你知道说，何作为人就开始帮助他，然后呢，就把哥怀德的书呢就介绍给他。所以那个时候呢，然后因为他已经有了很好的根基，所以他知道说什么书对他的帮助是最大的。那么读了不知道多少多少种的书，那么然后发现呢，是何寿文姊妹介绍给他的哥怀的那本是帮助最大最大的。所以你知道他去消化，然后到了1928年，那个到了1927、28那个时候，他起来就写基督报，我说我记得不错，应该是，我那应该是1925的时候。那么1925那个时候，他为主兴起，在那里要写这个，在那个编报纸，讲的这个基督报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呢，基督报发行的时候，那么成为全国许多人，那个收入就是说。那个发行的网就很广很广。我们知道后来整个这个中国的工，那个整个中国的工作跟他发行这基督报有很大的关系。那基督报呢，里面所登载的东西都是很结实的。那讲到启示录，讲到创世纪，那么好多好多，我们知道都是在那个基督报里面发表的。那么这个基督报呢，就出去了。那么我们要问，那个时候他那个时候那是大概是1925的时候。那么大概1919，那个时候大概是1925，所以呢，大概是1925、1926的时候呢，那么他就那个时候，因为他已经够丰富了，所以呢，他就把他所看见的启示录，那么就在那个基督报上面登出去，然后呢，这个报，这些报呢，就送到世界很多的角落。所以我们知道，后来倪弟兄的工作是蒙主的祝福，主后来让他遇见许许多多的弟兄姊妹，那就是借着以文会友，就是借着这份报纸做媒介，让他认识了许多爱主。那么他呢，就有机会借着这一份杂志呢，就把他头一年，你不要忘记了，那个根基还是头一年的根基。不过现在呢，他再讲启示录，再讲大约里面重点不一样了。那你就发现这里面慢慢的就开始有光了，慢慢就开始有光了。那么一直到1928年，大概1928年的时候，然后他就开始就带领一般弟兄姊妹一同好好的来读这个启示录。那么这个呢，就是我们现在手中有的这个启示录释义或者启示录讲义。那么现在我们所知道的这个倪俊讲的启示录啊，那么大概呢，就是那个时候讲，大概1928年的时候，那么离他这个得救的时候经过8年，那么快到5年的时候，那么他借着杂志呢，就讲他的启示录，那么已经叫许许多多人得到帮助。但到了1928年的时候呢，他终于呢把整本的启示录就讲完了。那么落到我们手里的就是很有名的启示录讲义，那么一节一节讲的。那么为什么你就能够一节一节讲？你知道他马太福音讲也是一节一节讲的。那么启示录讲义呢也是一节一节讲，为什么？因为他第一年的时候，你不要忘记，他就是一节 节一节查，一节一句推，他知道这一节的圣经原文是怎么样，那节怎么样，他这样来读圣经。所以他后来有一个雄心啊，他希望说他能够能够写一本最完全的圣经的读经，是他最大的雄心。他没有想到呢，后来他得了严重的肺病，那几乎呢要被截肢了。那个大概那个是1925、26的时候，没有想到病的那么严重。所以那个时候他在生病的时候，他才清楚了，我们也是要叫他做大结晶的。换句话说，主不只要他住在主的话里了，不光是 logos 要丰富的，那么更重要的呢，就是借着这些话，神能对他过说更深的话。所以就是你看见吗？洗头的时候，你如果读尼经的故事和传记的话，你就会发现说他是很努力读圣经的，必须住在神的话里面。那么不错，洗头的时候呢，他就从何时文怎么样得到帮助，知道说虽然他圣经很熟，但是呢，这里他谈论主的再来，在这里有一个人根本就是整天等候主再来的，所以这就让他觉得非常非常的羞愧。那么再等一等，他发现他以为是很丰富的。有一次他基督报第二期，那就要印好了以后，那么他见到了何时文姊妹，他就特地要问问，因为他觉得自己非常得意，他觉得呢，现在他终于经过了好几大概是5、6年了，那么现在把技术好消化过，把代理好消化过，那么现在他一定把最好的放在这个读者面前。那么你就是非常要强的，他一个东西不给出去，给出去那一定是最好的。他端菜的时候把最好的菜端出去，所以他扪心自问，他觉得他已经花了巨大的功夫，那么读者们一定得到很大的帮助。后来他告诉我们说，大概有700个人写信告诉他说怎么样从这里面得到帮助，所以他用了这个不一定得到帮助的。那么他就想跑到找到何时文姊妹那里，那么何时文姊妹一定会称赞他，所以呢他特别见到他以后，然后呢他就问何姊妹说，哎，你看了这个基督徒报第二期，讲到那一期了，这个何时文姊妹啊听起来好像没有听见一样。那么然后呢就顾左右而言他，那么他就一直提醒他，你再把话题带回来，你到底看到底好不好，意思是到底那个你觉得怎么样，到底你觉得怎么样。那么何时文姊妹呢就一会儿称赞这个蛋糕很好吃啊，然后一会儿全指向别的，反正就是不要回答。那好了，那么你就觉得很无趣啊，所以后来没有多久站起来就要走。等到要走的时候，送到门口的时候，然后何时文姊妹就跟他说，弟兄啊，其实许多时候啊我们觉得好的，过了一段时间你就知道并不好。那如果你给我基督报第二期让我来编的话，如果我能够编10倍，如果主给我有像编基督报第二期那个10倍的篇幅，如果那样，他说我就不会登你所登的那些东西。所以你知道吗？这个像个大盆的冷水啊浇下来一样。那么就是呢，我们要记得，这个并不是说你有那些东西吧。那现在你知道，只有何时文姊妹能帮助他。你要明白说，虽然你有 logos， 但是并不表示今天那个话是活的话，是能供应的话，是能养活人的话，是能够造就人的话。所以感谢主，虽然呢你就得了这样的帮助，那么我们后来看见主还是用他。所以我们不要忘记他在主面前所学的，当他住在神的话里面，那个并没有白白的就这样过去，没有，他实实在在是学了很结实的功课。所以到了1928年的时候，他那个时候呢，他终于那个时候，你知道，因为神的话已经在他的里面，所以现在他可以看许多的参考书。那比较这许多参考书，他能够知道是别人参考书真能帮助他，因为现在他实在关于这些圣经他熟很熟了。所以这个时候他最有资格能够读这许多的书，然后能把这些书里面最好的把它消化在一起。那么读来读去呢，觉得最好的一本还是哥怀德那本《启示录讲义》。那么我本来写的那本《启示录》讲义呢，我今天在英文还是有的。如果你去看的话，是这样两本这么厚的啊。 就这么好，非常大本，那么讲到经论的基础。那么我们的弟兄，我在说他很聪明，所以他从头把这个通通消化。那么哪一句怎么讲，哪一句怎么讲，哪一句怎么讲。那么所以呢，我们知道，他后来的再多弟兄们，那么就把这个基础好好的把它读好。那么这个我在说，就是今天我们手里的那基础实力。那么江六觉得呢，后来弟兄们整理的非常非常好，因为本来是讲的一本的嘛，整理，那么的确就能够代表理解对那个启示录，哎，那是毫无疑问的。那个理解不要忘记，那是他得救以后八年。那么按人来讲呢，那么你弟兄对启示录到了1928年的时候，可以说呢，已经是很丰富，因为他必须整个人放在摆在里面。那么不要忘记了，后来呀、啊，你一定对于国度的认识跟这个启示录认识有关系啊。讲到国度，那当然就是根据这个启示录。那么我们晓得，一件事，就是我们以为到了1928已经很好了。那么等到那个他讲查完了那个笔记以后呢，那么因为你江六那时候不在上海啊，所以后来他好不容易他得到了这份笔记，那么他看到了以后，江六很高兴，就去跟李静讲，他这样了，我把你的笔记整理下来去出版好了。那李静跟他讲说，你不需要出版，你只要去买一本哥怀德的启示录就可以了。所以现在你就知道说，李静他现在才知道说，他虽然当初他觉得他已经是博士了，他已经是不是一部的海书会出了，那现在呢，他能够向江六承认说，那你不必买，你如果要买的话，你还不如赶去看哥怀德那本就够了，因为东西都在里面。那么弟兄姊妹，经过了八年以后，那么现在呢，你这是为什么后来你一定非常推崇哥怀德的东西，就是因为的确，那么你发现这里有人虽是读圣经是透亮的，那是没有话说，但是呢很稀奇。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，上一年这个是1928年以前的事，但是一直等到你从1938年到了英国，他碰到了这个碰到了史伯克弟兄。那么你会发现很稀奇，从史伯克你弟兄见过史弟兄，从英国回来以后，你发现呢他在很多地方跟从前不一样。从前这个人非常的严谨，非常的自方。那么我们知道，当初啊，如果你要根据哥怀德的心情的话，特别讲到启示录的时候，你发现他非常是所有都是非常很自恋的，很自恋，而且是常常在那个大的框框里面。那么所以呢，这些东西都很准确，但是并不表示呢是一定有生命的贡献。但他从这个英国伦敦回来以后，那你看见圣灵做了很奇妙的工作。后来呢，他仍旧讲启示录，你包括他讲的新耶路撒冷。那么你等到后来几年讲的新耶路撒冷，和1928年讲的新耶路撒冷，那个他也讲也解释新耶路撒冷。你如果再比一下的话，根本不能比的。这个前10年你发现真理很准确，但是现在你再来听他讲这个启示录，再来听他讲这个讲这个耶路撒冷新耶路撒冷的时候，你发现不同了。比方说大家如果读荣耀的教会过去的圣经没有瑕疵，你读到后面讲的新耶路撒冷的时候，那你就发现他讲的宝石讲的珍珠，那这个时候你再来读的时候，你觉得很有高远，而且很有生命，不一样。那么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什么时候讲的，也是从那个时候回来讲的，你知道吗？也是从这个他从英国伦敦回来以后。所以你会发现呢，这个尼禄他不错，起头很会读圣经，但是你发现到了1938年，那现在他得救应该他1938年，所以已经得救快20年了。那么现在你看见说，从前圣经很结实的，很准确，像火车在点的轨道上一样，但是一直等到他从英国回来以后，那么我们不要忘记，正常基督生活是那个是假的。那么不光这样，那么以后呢，你看回来以后就讲了荣耀的教会，或者讲到那个圣经没有瑕疵，那么讲到这个启示录的时候，你发现他仍旧讲了启示录，但是现在你发现他现在的看见比从前讲的太多。比方说讲那个启示录12章那个妇人，这个星星月亮太阳那个妇人，那和从前就不一样了。那这个时候呢，你碰到生命，这个时候你看见了神永远的启示。那当然我们不要忘记，这和他遇见那个谁很有关系，和他遇见史伯克弟兄非常有关系。你知道为什么史伯克弟兄很多人觉得他讲异端呢？为什么很多人觉得，因为他跟不上史弟兄。为什么跟不上史弟兄呢？因为史弟兄的圣经太熟太熟了，
那么今天如果提醒给人，是一面讲了，一面把圣经指给你看的。但是如果你懂得圣经的话，你知道他现在是讲马太福音，他不讲说我先讲马太福音，那你知道他讲马太福音的东西。等一等呢，讲的约拿特别，你知道整本的约拿就给你打开。所以你的圣经一定要谈上他这么熟，然后他从来不是解释圣经，他根本不在乎，他根本不费神去解释圣经，因为现在圣经都已经在他里面，他假定说圣经也在每个人里面，所以他讲的时候呢，就照着神所启示给他就讲，所以他不是解释说，那现在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第七章，他一节一节的解把你解开，不是，他是假定说你那段圣经就很熟很熟。所以难怪很多人跟不上他，原因在什么地方？因为现在他的生命是在快活快活了。那么他现在的程度呢，不是小学生的程度，他现在这个程度是研究院的程度。那么难怪很多人跟不上，因为你如果这个只听过只听过史伯克这种讲道，那感谢主给我恩典，叫我听过他讲道。那么如果你听他讲道的话，那么你真是觉得好像神的话就是从宝座上源源不断的流出来一样，那你觉得这个人是偷懒的。你觉得这个人讲圣经不是真的解经，他的根基并不在神的话语上，但是呢，一切都是活的，一切都是灵。所以这个我们相信给你一定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帮助。所以你如果仔细的来读尼禄一生的话，你如果仔细来看这个尼禄一生的故事的话，你会发现很稀奇的一件事，就是到了1937他回三八回来以后，你发现他的信息各方面跟从前不一样。那么不要忘记马太福音的根基，他早年下的这个我们知道说这个启示录的根基也是那个时候下的，都是那个时候下的。换句话，他年轻的时候，他这个人就住在神的话里面。好了，现在你只要给主一些时间，那慢慢慢慢的最后，你看你圣灵就把这些 logos 就变成为了。所以我想，这是我们在主面前要很清楚、很明白的。同样的是讲这个马太与罗马书，但是你弟兄在这个丹麦的时候，就是讲到正常基督生活的时候，你看那个时候的